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这是今天信息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父上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为留地步，从前偷起来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主的话语。
请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神你自己的话。主，恳求你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上个礼拜陈世钦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讲到这个门徒生活的什么门徒生活的操练，他说他不愿意讲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因为课程只是一个讲义，课程只是一个资料。很多时候上过这个门徒训练课程呢，就把讲义摆在那个地方从此以后就积尘累累再也没有去翻过它了。所以他说门徒最主要我们是要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怎么样，要操练不是上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是门徒生活的操练，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来操练我们做主的门徒。那他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是信仰，然后呢我们门徒生活是什么操练，再来呢带出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我们有信仰有操练，再带出福音的使命。所以陈牧师既然这么看重这个生活的操练我想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我们就来有这个门徒生活的操练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个这个门徒生活的操练是话语的力量，从这个话语方面呢我们开始来学习为什么要从这个话语开始来学习呢？因为我们所讲的话非常的有影响力。弟兄姊妹们，请问这个上帝创造天地用什么创造？用他的话，用他的语言。所以创世纪的地方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然后呢就有光神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所以他说要什么，然后呢这个话就成就了。那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我们的话厉不厉害？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厉害，多讲好话将来呢美事就成了。如果常常讲那些不好的话，到最后呢就按照他所讲的成就了。所以人的话非常的有能力，因此呢我们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首先来操练这个话语的力量。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话语那二十五节的地方是这样讲的。二十五节说所以是什么意思？表示前面还有什么因为嘛，对不对？因为然后呢所以。那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上面的那个因为是什么呢？因为 我们学了基督，对不对？却不是这样。我们学了基督之后，那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什么？穿上新人。所以这个第二十五节呢，所以是一个连接词啊，把前面的跟后面的连接起来。所以既然前面是我们要做新人，要穿上新人，所以后面接下来有很多关于讲话有关系的。第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意思就是说不要讲谎言，然后要讲实话。这个不讲谎言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教导我们这样做，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掉十条诫命，对不对？那个第九条呢就讲了，他说你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不做假见证，因为假见证是什么？是谎言嘛，是谎言，所以不讲这个谎言来陷害人。箴言的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出于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对不对？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讲谎言的神所憎恶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耶稣和犹太人说话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里提到很多说谎，说谎 在讲谁啊？魔鬼撒旦嘛，对不对？魔鬼撒旦在欺骗什么？欺骗亚当夏娃，说谎骗他们哦，说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关系，不一定会死。所以呢，这个地方提到说魔鬼撒旦就是说谎的父。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必须要讲诚实话。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八节，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什么？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说，在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编造虚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不希望我们去说谎话因为说谎话，说一些不诚实的话，那么对自己没有好处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要招考员工需要什么样？需要 interview， 对不对？还有如果你要去考公民呢，要成为这个公民也要 interview。 那么当你 interview 的时候注意，如果这个考官发现你讲话不诚实，那他会不会雇佣你不会雇佣你，对不对？不管你的学历再好，不管你的资历再好，如果这个考官 interview 的时候发现你这个人不诚实，那他不会让你通过的。如果你到移民局去 interview 要考这个考公民，但是这个考官发现你这个人很不诚实他也不会让你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诚实讲话，不要说谎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在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总统叫 Nixon， 对不对？那个时候出了一个案件叫做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案件这是关于什么事情Nixon 总统跟他的团队呢装了很多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这个他的政敌。后来呢这个事情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那他们发现 Nixon 总统呢没有讲真话，而且呢他还用他的这个政治的力量想要去阻碍国会的调查。所以到了最后了他们很生气，就跟他弹劾弹劾这个 Nixon 总统。所以在1974年的时候他只好宣布辞职，辞去了他总统的职位。 所以这个不讲谎话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是谁所讲的？是这个叫做 Benjamin Frank。 弟兄姊妹，你看过100元的美钞，对不对？百元大钞，那个上面是谁的像？ The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 的像，不是美国总统啊。很多人以为说他是美国总统，其实他不是啊，他只是美国的开国元老之一。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啊，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啊，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要做主的门徒，从操练我们的话语啊开始来操练。第一个，操练我们讲话的诚实。那么有一种叫做灵巧的话，这个不是一个谎言啊。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啊，约书亚记第二章，他说那个时候呢，约书亚要攻进耶利哥城，所以就差派了两个探子，对不对？那这两个探子呢，来到了一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哎，你们小心啊，有两个探子到你们当中去啊。那么所以耶利哥王呢，就派兵到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来，要抓这两个探子。那妓女拉合呢，他知道说神已经把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赐给以色列百姓了，所以呢，他为了尊敬神啊，为了敬拜神，就把这两个探子给藏起来了。所以当这个耶利哥王派士兵来抓这两个人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妓女啊，他说，听说有两个人进入你的家，请把他们交出来。那这个妓女应该说诚实的话还是说灵巧的话啊？说了灵巧的话，对不对？他说的确，他也没有说谎话，的确这两个人呢有来到我这里，不过呢他们现在已经离开，去哪里我不知道了。其实他是把他藏在楼上啊，藏在楼上，用那个蓖麻的叶子啦、稻草啊盖一盖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耶利哥王的这个士兵呢就走了啊。所以到了最后呢这两个探子啊立大功了。所以那个妓女拉合因为藏了他们说的灵巧的话，他们全家也都蒙恩得救了。所以那个地方他们不是讲谎话。什么是谎话呢？谎话是因为自己的好处，对不对？去欺骗别人，这个是谎话。但是那个地方呢，的确是讲了这个灵巧的话，他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为了救人，为了救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彭克利啊，他这个是翻译的名字叫彭克利。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iding Place， 中文把它翻成叫做密室，一个非常秘密的一个小房间叫秘密，叫密室。那彭克利跟他的家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德国纳粹已经攻陷了这个奥地利，也攻陷了荷兰。所以这个彭克利他们全家人呢，这个荷兰的家庭，他们非常的敬畏神。所以当德国纳粹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犹太人暗暗的藏在他家里的密室里面。那么后来这个德国的士兵就来了，对不对？说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藏这个犹太人呢？赶快叫出来。那彭克利怎么跟他讲？说我们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最后呢，这个德国士兵走了，彭克利就把这些犹太人一批一批的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本书非常的有名。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怎么样？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么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这是一个灵巧的话。 因为你们并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说的，在你们心里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应该讲诚实的话，但是到了一个人命关天，真的你讲这个 不讲灵巧话的时候，可能对方的生命就 被你给害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讲这个灵巧的话。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个多少的这个话是可以造就人，也很讲了很多的话是会伤害别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聪明的智慧，能够讲诚实的话，讲灵巧的话。第二个呢，第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讲到第二个我们要操练的，不讲污秽的言语。什么是污秽的言语？那在 NASB 的圣经呢，它是说 unwholesome。 我们知道 wholesome 是好的，对不对？ unwholesome word 有的英文把它翻作 bad word， 有的翻作 harmful， 很伤害人，叫 harmful。 有的叫做 corrupt word， 有一个叫 filthy word，就是肮脏的、污秽的、发酸的、发臭的、不健康的、不好的话、有害的话，这些这个地方都是叫做污秽的言语。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发牢骚、发怨言，应该也是属于这个不好的话。那这类的话讲多了，会得着嘴唇的果子。不好的话，你不断地讲这些不好的话，到最后你会吃这个果子。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呢，谁讲这个不好的话讲最多啊？你记得吗？以色列百姓讲最多，对不对？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里面，哇，这些不好的话讲了好多。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后面的法老的追兵在追，前面的红海，那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了，对不对？说哎呀，巴不得我们早点死在这个埃及，免得出来这个旷野。然后出来之后呢，没有水喝，埋怨上帝；没有肉吃，埋怨上帝；路不好走，埋怨上帝，对不对？可以说怨声怎么样，怨声载道，一路都在埋怨上帝，讲了很多很多不好的话所以他们甚至于跟这个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会众都对他们说，巴不得呢我们早点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弟兄姊妹们，这个话讲了有没有成为真的？到最后成为真的，对不对？除了哪两个人进迦南美地？约书亚还有呢加勒。除了这个两个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外，还有呢一些新的一代，那些没有发怨言，新的一代通通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在那个地方发怨言，讲不好的话，哎呀，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真的到最后他们真的都死在旷野。当主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耶稣被交到比拉多的手里，对不对？交到比拉多手里。那比拉多看见这些犹太人呢，在那个地方喊责备，把耶稣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就拿了一盆水，对不对？在犹太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他说要让流这个义人的血呢，这个罪呢不在我的手中，所以他洗手表明无辜。那犹太人怎么讲？犹太人说，这个流这个血呢，这个义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头上了，对不对？不算比拉多的，没有关系，算我们的，我们跟我们子孙的。结果你看到到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死掉多少人？600万。这个血归到他们子孙的头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讲话很要紧，对不对？犹太人在那里讲，我们死在旷野就好了，真的死在旷野。 他讲这个 流耶稣的血，这个罪归在我们子孙的头上，真的就归在他们头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污秽的言语、不好的话语、不健康的话、有害的话、发酸的、发臭的、尖酸的、刻薄的、发牢骚的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一句都不要出口，因为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请看一下31节，一起来读好吗？请。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我想这个这里所讲的一切的恶毒的话、恼恨的、愤怒的话、生气的话，这些都不要讲，一句都不要讲。昨天是朱一西牧师在这个地方为他的师母呢有一个感恩追思的礼拜。那王伟姊妹在这个地方做见证了，他说他在这个朱牧师的家里的住了6年半，他说从来没有听见牧师师母讲过大声的话，都是温温柔柔的非常的恩爱，没有听过一次讲话大声的话。哇，这个真是牧者的典范是不容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讲话呢，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讲的话里面有盐啊，盐巴是什么？调味的，有盐来调和，让我们所讲的话多讲正面的话、积极的话，那些负面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讲。我们先看一个片子好吗？先看一个片子，那个公共的厕所 这女儿呢，嫌爸爸每次上了厕所都没有冲水。但是后来这个小孙女呢，提醒她的妈妈，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帮你换尿布，对不对？那你现在长大了，你的父亲年纪老了，健忘了，没有冲水了，那你却对他那么凶。所以他上面不是写公公的厕所，是写爸爸妈妈的厕所在后面。因为二十年后你记忆力也会退化，二十年后你也会没有冲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我们在家庭 当中、一个讲话的态度，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讲话非常非常的凶，对我们的长辈。那求主帮助我们，就像这里所讲的，一切的这个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一切的恶毒的话，都当从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语言当中要除掉。那既然不说这个污秽的话，不说这个不好的话，那说什么话呢？我们来读一下29节好吗？一起来读29节，一起来读，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不好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那你要随时，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的情况，随时，不论什么样的 situation 啊，你都要说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喜不喜欢读神的话？喜欢读圣经，喜欢读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话造就我们嘛，阿们。神的话鼓励我们嘛，虽然很多时候圣经有神的话有责备我们，但是那个责备的当中也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们都喜欢神的话，喜欢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一种建设性的，给我们启迪，给我们启发。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随时都要说这种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能够得着益处。这个言语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弟兄姊妹们，你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卡内基，这台湾把它翻成卡内基，那其实他的英文叫做 Dale Carnegie， 听过吧？ Carnegie。 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大师。他一生当中影响过很多人，所以现在台湾呢还有这个叫做卡内基人际关系课程，所以你看到他非常的有名，世界的名人。不过听说他在小的时候呢，他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因为缺乏母爱，也缺乏妈妈的教导。那偏偏他的父亲呢只会骂，只会打，所以呢这个卡内基从小呢心里很不平衡。那不平衡的孩子他会表现怎么样？心理不平衡的孩子呢调皮捣蛋，对不对？他引起人家的注意嘛，他别的不行，所以他只好从这个调皮捣蛋的引起人家的注意力。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呢恶作剧有好几次呢，差一点就被学校给退学了。那在他9岁的时候那有一次呢，他的父亲娶了一个继母就把他娶进门了。这个继母娶来之后呢，头一天他的父亲在这个新婚的妻子面前来介绍他的儿子卡内基。他说，你要注意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全镇最坏的一个男孩子那么他实在让我非常的头痛那说不定明天早上呢他会拿石头扎你的头或者呢你可能在你的脸盆里面发现有一只青蛙他很会恶作剧的。所以这种事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Who knows， 你要小心。那出乎这个卡内基预料的，他的继母呢走过来，面带微笑，然后蹲下来牵着他的手，注视他的脸庞，看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先生，他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 他是一个最聪明的孩子，只是呢，他还没有找到可以发挥的地方。哇，他的继母这个话一出啊，卡内基两行眼泪啊，不听话的滚了下来。就因为这一句话，建立了卡内基跟他的继母之间他们深厚的感情，也因为这一句话，成就了他立志向上的一个动力。因为这一句话，他日后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一个没有爱、没有母爱的孩子，没有得到肯定、没有得到鼓励的孩子，他的继母竟然这样的 接纳他，竟然这样的爱他，跟他说，他只是还没有找到他可以发挥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孩子受到母亲的爱、继母的爱，所以他马上把这个继母跟他 hug， 哇，两行眼泪流个不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句话的力量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他的母亲如果讲一句否定的话，说不定那个孩子的一生就被这样被毁了。但是因着这个继母一句鼓励的话，把这个孩子建立起来，真的成为很多很千千万万人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话里面呢，就好像用盐调和，里面能够来造就人，叫听见的人呢能够得着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讲话，我们常常说，哎呀，你每次都是这样，哎呀，你老是怎么样，哎呀，你以前怎么样。特别是夫妻之间呢，我们难免会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吗？做过一些错的事情。但是呢，不要一直呢去翻旧账，就跟对方翻旧账。听见的人会很生气，会很无奈。听见这个话，你并不能够造就他，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老是翻你的旧账，讲说，哎呀，你过去怎么样，你从前怎么样，都是讲一些不好，你听了之后是会什么感受？会觉得很丧气，对不对？很 frustrate。 我已经在改变了，我已经在努力了，那你老是要讲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讲鼓励的话，多讲称赞赞美的话，多讲肯定的话。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男人婚前啊大都很幽默，男人婚后呢大多很沉默。他说，结婚之前啊生活是妙不可言，结婚之后啊日子是苦不堪言。所以你看到这个幽默跟讲话有关系吗？对不对？沉默呢跟讲话有关系吗？苦不堪言呢跟讲话有关系吗？这个妙不可言跟讲话也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呢，讲话真的很要紧。很多时候夫妻啊，老夫老妻了，讲话就随便了，讲话不小心就得罪对方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在家庭当中，对孩子讲话，对长辈讲话，对自己的配偶讲话，我们多讲一些造就的话。还有一个呢，他说有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啊，在手机上传简讯，以这个老公老婆互相来称呼了哈。那么女孩子就说，老公啊，你在干嘛？他就回这个手机说，我在想老婆。那女孩子就说，哈哈哈，我也很想念老公啊。那女孩子就说，老公你在哪里？那男孩子就在打字哈，就说，我在你心里。那么女孩子就说，你几点下班？她说，我这个5点下班，那我5点半来接你，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餐好不好？哇，结婚之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充满了 romantic， 这个台语翻成罗马的歌 romantic， 讲话非常的幽默，哇，然后讲话呢非常的能够造就对方。那么婚后呢，哎，他们又在写这个 email 了哈。太太说，在哪里？公司回答，公司。太太说，干嘛？先生说，在忙。太太说，晚上回家吃饭吗？先生说，加班。 这个婚前讲话跟婚后讲话差好多、哦、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们，婚后要婚前是跟女朋友谈恋爱，婚后呢跟太太谈恋爱，阿们，继续跟太太谈恋爱，你在哪里，我在你心里，继续的谈恋爱啊，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什么，得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三个呢，我们要说这个仁慈的话，读一下三十二节好吗？三十二节，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我想我们讲话当中也应该多讲仁慈的话，讲仁慈的话。那耶稣基督在雅各的井旁，那这个妇人呢，因为她有几个丈夫，这个妇人有五个丈夫，对不对？所以呢，她不敢傍晚的时候来打水，不敢早晨来打水，她是利用中午最热的时候。为什么中午最热的时候来打水？没有人嘛，因为她五个丈夫，她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碰见了耶稣，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传扬福音了。耶稣没有用很不好的话来责备他，没有，你看到耶稣所讲的充满了仁慈的话语。还有一个呢，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对不对？抓到耶稣的面前，那些人一直控告他，但是耶稣的手呢就在地上画字，然后耶稣告诉那些控告女人的那些人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就可以拿石头来丢这个女人。因为在旧约时代啊，只要女人犯奸淫啊，众人可以拿石头把她丢死的。所以耶稣对众人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就可以拿石头把她丢死。结果这些控告这个女人的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也有罪嘛，对不对？ No one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全人，我自己都有罪，我怎么来定这个女人的罪呢？所以没有人敢拿石头丢这个女人。最后呢，一个一个走出去。那到了最后，耶稣跟这个女人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平平安安的走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对雅各井旁的女人所讲的充满了恩慈的话，对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所讲的话，恩慈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钉他的人怎么说，怎么祷告？那个时候他跟天父怎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非常好的榜样。他满有恩言，讲话总是对人，让听见的人得着造就，得着益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好吗？一个短片，非常短的片，短片。 非常短的短片，差不多两分钟的短片。我们看到那个乞丐在那个地方，他那个纸板上面写了什么字？ I am blind, please help me, 对不对？我眼睛瞎了，请帮助我。有没有人投钱给他？有是有了，但是呢，很少人投钱给他。最后一个女士来到他的面前，把他那个上面的字写了，改了，改了什么呢？他说 It's a beautiful day, 对不对？天气这么好，这么漂亮的天，但是呢 I cannot see it, 我看不见这个这么漂亮的天。然后呢放回去，哇，好多人看了之后一直投钱给他。弟兄姊妹觉得什么 不一样？一个是好像要人家的可怜嘛，哈，得人家的可怜，我眼睛瞎了，请你帮帮我啊。一个是说，哇，这么 beautiful day, 这么漂亮的天，但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对不对？看的人有一种同理心呢，我都能够看得到这么漂亮的 beautiful day, 但是这个人看不见了，哇，大家看得好感动，对不对？不断的投钱给他。一句话，同样的一句话，都是需要人家帮忙，可是讲出来呢却完全不一样。所以后面的这个字他怎么写，他说 change your word and change your world, 改变一个字能够改变你的世界，改变一个字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相信吗？说好话得到好的结果，说不好的话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读两节圣经给弟兄姊妹们听，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弟兄姊妹们，请问这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生命，你愿享美福，你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个经节从哪里出来的？从诗篇34篇，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12节，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哇，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地方没有？如果你喜欢存活，你喜欢长寿，弟兄姊妹啊，你喜不喜欢长寿？没有，都不喜欢长寿啊。如果你喜欢长寿，你愿享美福，你要怎么样？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也不说诡诈的话。要说什么样的话？来，我们把今天的那个，要说诚实的话， Amen。 要说正面的话，说造就人的话，说仁慈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一句话会改变你的世界，一句话会改变你的生命，一句话也会改变你的命运。求主帮助我们。请跟你旁边的人说，要多说好话吗？多说好话，多说造就人的话，多说祝福别人的话。愿神把长寿赐给你们，把美福赐给你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